从印度出家到整天不在家，今天我们的禅师为什么不打坐了？大家好，欢迎收听禅师不打坐，我是苏 K，
我是熊仁谦。
禅师是这样的哈，我前几天啊，因为你知道夏天快到了嘛，对不对？夏天大家都喜欢干嘛？一二三，
游泳吗？
讲出来，不是，大看鬼片，看恐怖片
啊？真的吗？为什么？
我不知道，反正夏天大家喜欢看恐怖片。哦，那都差不多啦。我们同事说，其实不是夏天，是因为鬼月刚好在夏天。
不知道为什么，
鬼月的，
我到底为什么坐在这里？
我们同事说是因为鬼月的档期刚好是在夏天，所以不是说夏天大家都爱看鬼片，但这结果来说是差不多啦。对，所以是这样的，因为我前几天就想到，不然我找一些恐怖片来看好了，因为你知道，就是有时候就想要试试不同类型的嘛。
对，
然后就在查，有什么恐怖片，然后又查到之前有一部很红的这个Netflix 的电影叫做《我和鬼成为家人的这一件事》，片名有点长，那它的片名其实主题也是在讲冥婚，它大概就是说有一个直男警察，就异性恋嘛，一个直男警察，他捡到一个红包，就好像跟我们传统印象一样，捡到红包，然后他一开始不信邪，就他变得很衰，然后结果原来那个红包里头的不是女鬼要冥婚，而是一个同性恋的男生要跟他冥婚。然后后来就反正他跟那个同性恋男鬼就有发生一些故事，很逗趣的故事。然后最后还帮助那个男鬼找到这个杀害那个同性恋的凶手，像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电影。然后就让我想到，我觉得冥婚这个东西很像都市传说，什么意思呢？大家都听过，但是好像鲜少有人身边可能真的有发生或是干嘛。至少就我觉得就我亲戚圈或是认识的人里头，好像没有人真的碰到冥婚。但是我去网络上查，其实有蛮多人在问冥婚的东西，直到2023年都还有网络上有一些人 Discord 或者什么网站有在说，冥婚这东西到底怎么样啊？身边有没有人真的冥婚过？这样，对。那我其实第一个我蛮想问的就是说，因为一般来说啊，冥婚通常既定的印象就是会让这个对象变得很旺，
对
对。那就你会怎么看冥婚，然后对方就让你变很旺这件事情？
这就是跟鬼神建立一种契约嘛，这个重点是在于，重点不是婚约啦，就是说重点是你跟他建立了一个契约之后，他就有义务去来协助你跟帮助你啊。就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我跟你讲过嘛，我也会，我的工作有时候也会跟一些鬼神建立约定啊，但不是这种婚姻的啦，是属于比如说工作啊修行的，
有点像工作契约的概念。
对对对，那如果是这种约定，他就会因此而有义务来帮助你啊，因为你跟他建立了约定嘛，所以大部分情况之下是因为这种情况，所以他就会去不停的去协助你啊，或不停的去帮助你。但这边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因为我们认为佛教认为说，人一个人的运跟一个人的这种福报，它是比较固定的。所谓的固定，不是说它不会变，而是指它不会是天外飞来一笔，
它不会无中生有，是这样。
对，它不会无中生有。所以呢，如果你自己的这个仓库就库存里面没有足够的福报的话，它是不会出现新的福报的。那么就等待新的，就是所以它其实只是帮你调动你新的旧的福报，就是说从未来把它调动到现在，让你可以接受或享用这样而已。对，所以当有鬼跟你建立起这种契约关系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很积极跟乐于去帮助你做这件事情。
他会一直很乐意帮你调动未来的福报，
对，或者是他会告诉你说你应该要多做一些什么样的福报对你有帮助。
那这样我有个问题，就是说他一直疯狂的调动啊，会不会未来我就没有福报可以用？
会，所以你要做新的善事。
OK。
你没有注意过那种，就是有一些人，他们
有些有钱人，对，
不是只有有钱人，有些人拜，有些人他的工作是靠运气的那种人，他去拜神的时候，虽然他会调动很多的福报，可是那些神都会要他们去做一些善事，比如说最典型就是捐官，
捐钱吗？
捐官，
捐官是什么意思？
有些人过世的时候没有棺木，像什么泰国有很多种捐棺，棺木
捐棺木给别人。
像这种就是他就会，那些神其实他也知道说，那些有些是神，有些是鬼，他也知道说，其实我们现在只是帮助当事人去调动福报而已，所以他就会告诉你，你一直要做新的善事，要做新的善事这样子。对对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常常听到人家去问神明，神明就建议他要做善事的原因，其实就大概是这样。
有两种啦，一种是说这个神明他现在看你根本没有东西可以调动，
要
调动的东西现在根本没有账，他就叫你去做一些嘛，
补一点。
有一些是他现在帮你调了，但他要你补，也有这样的，
因为现在调了，未来就空了。
对对对，
所以要赶快补回来。
对对对，这是比较正神，比较怎么说，比较负责任的。有一些根本就不跟你讲嘛，调动完之后你就怎样，
管你去，
对，以后你自己的事情。对对对，
这个是不好，是坏神吗？还是？
比较功利一点吧，不能说好坏了。
有一说一，就是说啊，你现在问我这个问题，我就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你未来怎么样？
有一些对，有一些神是比较功利。
你未来怎么样？
对对对对，没差。
不太像关宏是的。
对对对对对。
OK， 因为我们讲的是冥婚嘛， 我不知道佛教有冥界啊，冥界有通婚这个概念吗？
没有，我没有，佛教没有冥婚这个逻这个概
念。佛教没有冥界的，那佛教有冥界的概念吗？
冥界就是鬼的世界啊，有啊，就鬼的世界、啊啊啊，就是投胎为鬼的这个生命的那个世界就是冥界啊。
嗯哼，他处在的那个维度的像，
对对对，他的那个生命状态。
嗯哼，但是他可能跟我们共处是同样一个空间。
对对对对，他
此时此刻可能就在我旁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不会，因为我旁边有一个大香菜就是你，所以他不敢靠近。
可能有善鬼吧。
哦，善鬼的话就可以。
对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善鬼就敢靠近你？
就比如说他不喜欢香菜啊，就你同样道理啊，那恶鬼不喜欢那个东西啊，他不喜欢
那个味道。你散发出来的气息是恶鬼，恶鬼不喜欢
恶鬼香菜，请叫我恶鬼香菜，谢谢。
是这样吧，对不对？
差不多这个意思。
你散出来是的啊 ，OK。有查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冥婚不同意是不是会让人家变衰？是因为你看哦，我不是讲那个电影，就是那个人一开始他就是不信邪，主角不信邪，结果可能是鬼或者干嘛，他就变很衰。然后迪卡上面有一个故事说，他就有人问说冥婚是真的吗？然后就有一个人分享说，哎。他留言说：“我家对面的邻居曾经真的有捡到红包过啊！打开就是照片跟那个嘛，就是冥婚的资讯。然后一开始他是铁齿，跟电影男主角一样，觉得没差，我不管他去死。结果他就真的变很衰，他就开始出车祸。然后他儿子每天晚上都在哭哦，是每天晚上。后来是专门找了就是专门的师傅去处理介入这件事情，然后也取得了对方这个女鬼叫女鬼嘛，就是对方那个女生的同意，同意说好，那我们就不要冥婚。就他儿子从此晚上就不哭了。”对，那所以说如果我冥婚不同意，可能这个女生会生气到就是她一般的灵有办法产生这么强大的力量吗？就是
这当然是双向的嘛，一方面来说这个一般来说会想要冥婚的鬼当一般来说就是比较
她可以爱情比较执着、
怨念比较强嘛，念力比较强。
嗯，
对，那念力比较强，她对人她的心，因为她的他们是冥界的生命体，冥界的这些神明也好或鬼也好，他施加的影响大家都是在心理层面施加影响嘛，所以当他有这么强大的念力的时候，他会对你产生的影响那是可想而知的。这是当然的第一件事情。对，但只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刚刚当事人可能也真的是比较第一个要么就是比较弱，要么就是自己比较没有依赖的信仰，所以当这种东西来临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面对。就好比你平常没有在看医生，你没有在任何医生那边有病历，那在当你得了一个病的时候，其实你反而要花很长的时间去看是什么问题。如果我在某个医生那边一直有病例的话，我去看他，他马上就会知道我大概有什么问题嘛。
对，
所以可能没有这样的人，很多人现在是这样嘛，他比较没有信仰，他没有接触一些宗教上的协助，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确就会比较容易受到影响。
嗯，
但听起来没有到很大啦，就是哭一哭而已，不是吗？
对对对对，就
哭、啊、
哭有点像恶整你那样的概念吗？
他能够影响有限啦，就哭一哭啊，擦擦，就让你出出小车祸，就
因为他们能力本身也是有限的，
对对，会需要弄到冥婚的鬼，那能力不会很强。
那我一般的鬼他会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就今天假装今天我冥婚了，哦，我出去外面乱来，我不讲，我的鬼老婆会知道吗？你觉得有可能？
你没有承诺的情况之下，
对，如果有，
他会知道，他不用过来，他看得到啊，他可能就跟着你吧。
是这样啊？
对啊，不然嘞，他在哪里？
对，我忘记他是鬼了。
他都想要跟你结婚，有那么强的怨念，那么强的念力，他跟你在一起之后，可能就是情绪水质啊。
嗯哼，哦，
对啊，晚上每天给你卡不会跟你讲，
嗯哼，
每天让你灯一直亮一直亮，跟你讲话。
嗯哼，
亲爱的，为什么不理我？
对对对，我忘记他是鬼了。
对啊，他会知道，他会知道。
那一般的鬼有办法读取你的心思吗？就我今天讲不是冥婚哦，就不是鬼老婆。
看他的等级，他的等级一定到了一定的程度，或者他力量到一个强大的程度的时候，他就有办法。
我们提到说冥婚，很多就是你知道民俗信仰的冥婚方式，就是路边丢一个红包嘛，对不对？啊，有些人就是很傻，然后被红包，看到红包然后去捡，以为有钱可以拿，然后就中了。这个是冥婚的状况。但是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提出一个说法，就是说听说有一些人会请法师把我的坏运气转到红包，转到钱里头，然后。有人拿到这个钱就会把我的坏运转走，那随时就会跑到下一个人身上，这个是有逻辑可言的，这有宗教逻辑。
会做这种法师的法师很少，这种法师太缺德了。
哦，
这种法师很、
很坏啊，很坏心啊，像这样
很低级、不是坏就是很贱啊，坏的字搭不上，就是很下贱的法师，这种是很下贱的法师，
因为手法也很下贱，对吧？
对，这手法很没救，就是这法师很废啊。但为什么你没有办法把它直接消失掉？你为什么还要把它转移？
我
今天拿你的钱，我今天作为法师，就假如啦，我是不做这种法，我不施法的。一般来说，我不会帮，就是你付钱给我帮你做法术，我不做这种事情，因为我不需要嘛。但是如果我今天做一个法师，你今天有一个问题要处理，我就直接帮你处理就好，我把分。 我今天把你打了之后，然后把你家的垃圾全部放在厨房，要干嘛？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意思。
就为什么要这样的？我就我打扫之后把垃圾全部放到邻居家，冲他小，我就直接拿去垃圾外面丢了嘛、嗯。会做这种法事的法事本身就是废物啦、嗯。所以你如果被这碰到的话，你也不太需要担心啊。真的去找个民俗的这盖一下就解决了。
哦 ，OK，
因为这是很弱的法事，
手法太低端了。
对，这太废了，
对吧？
对，这法事太废了，真的。
因为像是我今天负债，我去找一个财务咨询师，结果他的做法只是把财务转到其他人身上。
对啊，
他没有能力解决负债这件事。
叫你跟别人借钱就这样，那到底有屁用啊？
啊，对啊 ，OK， 但是这个是有可能做到的、哦。
可以做到啊，可以做到。
哦、
但他那个其实不是衰运啊，他就有点像是把一种煞气吧，就是。有时候就是说你人在衰有两种可能嘛，第一种是说你最近真的福德值比较差、嗯、所以导致于你比较衰，那第二种就是说你最近被某种负能量黏住，就是像你中了某病毒、
哦、okay, 对对对，
他把那个中的病毒拿走然后放在这上面，
但他拿走就好，为什么一定要好放在别的地方
啊？我就可以说他废没，
他是低能儿吗？
一般来说有时候他没有办法消化那个负能量，他只能转移
他只能转移，转移对他来说比较轻松啊，
对对，
比较方便一点，
那就是比较废的
OK。因为以前看那种电影都会觉得哇，这种法师一定是很厉害啊，然后可以帮一些有钱人去对付其他有钱人什么，就没想到好像其实就还好。
这个法术很简单，
对、
所以呢，他可一个厉害的法师能不能够操作这种法术呢？可以，但是会操，如果是一个厉害的法师，他还操作这种法术，那就是道德问题了。
嗯哼，
因为如果说他是不会。他只会这个，那就算废啊，那没办法嘛。可是如果说他是有办法解决，可是他故意用这种方式想要间接害人的话，那就有点贱、
哦、okay,
那就是贱。
我大概懂你
是不太一样，
对，他明明可以做很多你要更好的方式，
对，但他用一种贱的方式去处理，
对吧？
对对对对。
那你们教团啊，就是说因为有圣母帮忙嘛，对不对？有没有处理过类似跟鬼的感情纠纷相关的案例啊？就是可能是谁不知道被女鬼缠上啊，被男鬼缠上啊，或者因为对不起谁啊，然后
感情纠纷没有啦，但是有发生过那种，就是有人动工的时候没有把那边的，就是没有去跟那边的人打招呼什么的，结果后来他就一直梦到那个当地的一个，就是有一个鬼妈妈吧，那个鬼妈妈就一直缠着那个当事人的夫人，他一直做噩梦。
嗯哼，
对，我们之前有一支影片就是这个啊，我们之前在、
哦、
在
我们的 YouTube
有一支影片就是这个啊，那个影片的原委是什么？就是那个女鬼是一个鬼妈妈，然后她在住在一个地方，然后呢，当事人是一个监工吧，还是怎么样的？去那边动工的时候没有跟他们打招呼，导致她跟她的小孩都受伤了。
嗯，
然后她就非常愤怒，那她没有办法直接影响到那个监工的人，她就一直去影响监工的人的老婆。
嗯，
那个时候蛮严重的，那个时候监工老婆会出现幻听。
哦，幻听。
她对她听到那个女鬼叫，
听到女鬼的声音，
那个女鬼叫跳楼。
好可怕、
嗯、
所以他如果意志力太薄弱，可能就会真的照着女鬼的
做法。对对对对对对。那后来就是那，然后结果后来他来见圣母的时候，那女鬼就附上去了嘛，
嗯，
就立刻发作了嘛。
对
对，就像这样啊。
啊，后来的解决方式怎么样？
这个地方就是我要讲，就是佛教的优越性。
请说。
民俗信仰它比较 不太会这样。民俗信仰某一部分的仪式是很不好的，我个人觉得。
嗯。
他只服务他的客人。
OK。
当然不是所有民俗信仰都这样，可是蛮多他是这样。他服务他的客人，比如说今天如果你来找我处理这件事情，你身上负责一个鬼，他其实不 care 那个鬼怎么样，他就是要帮他就是服务好你就好，
嗯嗯，
他可能会把那个鬼赶走，而且他甚至会对那些鬼做一些很可怕的事，
伤害他。
对，民俗信仰有时候会把那个鬼叫下油锅什么的，
把他拿去炸就对了。
对、
okay、
佛教不是这样的，佛教的原理都是，既然这个现在你会受到伤害，是因为那个鬼伤害你，可是那个鬼一定是有他更痛苦的情况、
嗯、
我得先安抚他的痛苦之后，我再来帮你处理。
嗯嗯嗯，
所以佛教追求的是双赢。
对
对，佛教仪式都是像这样的。
OK，
所以那时候当然就是他们问我怎么做，我告诉他们嘛，他们就是先安抚那个女鬼，然后给了他一些东西，给了他一些方法，他就愿意放过这一家人。
嗯，
就这样。
哦 ，OK， 所以这个事情听起来其实算是蛮圆满解决的。
相对啦，我们都是这种方向，因为佛教认为众生是平等的，我们不会去伤害其他众生。我为了保护你，然后我攻击他，那有屁用？
哦，我懂意思。
对、啊，那最后还是会反噬的。
对对对对，等于。如果是为了福德做这件事情，我其实、
啊啊、
其实并我帮助你并没有累积到福德，因为
对啊对啊
我帮了你却伤害了另外一个。
对啊对啊对啊，
对吧？
对对对对
啊 ，OK， 我们的这个会员朋友里头，我有咨询大家的意见，就是说，如果说啦，今天你冥婚会变旺，但是你愿不愿意这样？那蛮多人提出来的意见都是观点，就是说哦不愿意，因为我不知道会有什么代价。
嗯，
听起来有点可怕。
嗯，
然后有人说会让你变很旺的，也会让你变很衰。
对。
但是你刚刚提到的，其实他们能做的大概就只能调动你未来的福德而已。
冥婚这个事听起来就是吃力不讨好，我不知道到底要干嘛。
对啊，
就除非你家真的是睡到爆，不然你干嘛要冥婚？
所以这边只能提醒。
七七要说什么？
我们同事想问一个很呛的问题，我们现在开放口音。我们同事问说，冥婚是一夫一妻制吗？可不可以同时跟好几个女鬼或男鬼冥婚？
鬼是相对来说比人好沟通的。
嗯哼，所以就是为什么、哎、
我的回答好有艺术、哦、因为有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是他冥婚中的那个人已经有老婆了。
对啊对啊，这个这个案例
是
蛮
常
见
的，
然后就会一个是你知道
那鬼他会愿意
大房，一个是二房，
四行对啊，他会愿意啊，他会愿意、嗯、他没办法。对，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再跟他谈说那我再多娶几个，你 得谈呢、啊、谈得起来的话你厉害啊，但只是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哦、你可以谈，他们世界是比较弹性的，你可以谈，谈得出来就好。
哦，对对对 ，OK， 你有看我眼睛在放光吗？
已经到这地步
没有？
那他们要干嘛？结婚之后然后呢？
你要拜他，你要拜他。你结婚之后，就比如说，在鬼的世界、冥界，特别是华人世界的鬼，他们特别重视香火。为什么他想要冥婚？因为在华人世界里面，华人世界其实这个真的是我觉得佛教一定要推广，而且我其实我认为这是华人习俗的遗毒。你知道，在华人世界里面啊，像你。我们的同事是女性，如果你今天最后单身一辈子，然后最后死去的话，没有人会拜你的。在华人世界里面，你就没有香火，没有任何人会拜你，你没有办法回你家的祖先牌位，你也没有办法进入任何人家的祖先牌位。那你最后就会变成什么？你就会被放到外面的寺庙，单独跟其他鬼一起。在华人世界里面，认为这是最悲催的事情，因为它是很父权的。华人民族信仰非常非常父权，所以你必须要结婚。你如果不结婚，你就死了之后，连死了都是孤单的。所以。就是在这种文化下被压迫的，不论是男性或女性，他连在看待信仰都这样看待他的。所以如果鬼他不结婚，他会认为女性的鬼，他认为如果我不结婚没人会拜我，我这辈子就水小。
哦 OK， 连女鬼本身可能也会自己这样想。
对
吗、
啊、对对，他会这样认为、
哦、所以是因为想要被拜所以才要结婚。
对，但可是这其实很可怕的是这个本质，为什么一定要依附在父权里面你才能够，就这个东西，因为人是按照自己的认知去塑造世界的，鬼也是，鬼也会按照这个认知。如果你今天提点他说你其实不用这样，你可以当个好人怎样怎样怎样，他可能会觉得哎、欸，我不用结婚，对，干，不然单身很自由。如果你今天去就是在鬼界发动女权主义运动，所有的鬼可能就自我解放了，再也不会有冥婚。这我没有开玩笑，这真的，所有的鬼就觉得啊，那我其实不需要啊，可以耶、欸、他们真的会接受的、
okay、
但是因为他现在他们就是鬼对世界的认知比我们更
窄一点吗？
更窄更僵化、
嗯、哼，
他就认为就是这样，所以他就认为说，因为 这是真的，华人民族信仰是这样的，如果你今天是单身女性，你到最后就会被放到那个台语叫蔡沟庵，你就被放到那种就是尼姑庙尼姑庵里面去，尼斯庵里面去，然后被他们拜，他们祭祀，不然你也入不了你家的祖先牌位，你也进不了祠堂，你也没有结婚，你也去不了人家家，你哪都去不了，就变这样子。单身女性，华人民族信仰在这件事情上面对单身女性是非常非常不友善的。
那你推广佛教是？
佛教不是这样看待，佛教不认为有男女，佛教认为每个生命是个体，他不认为你是什么加入这里面就变一个群体或什么，他是个体、嗯、个体个体的生命，你要个体个体的去看待跟处理。
哦、嗯、，OK，
众生是平等的嘛？
嗯嗯，对。那佛教也认为要有拜他比较好吗？还是其实他这些人都不需要拜啊？这些鬼都不需要拜？
鬼道众生，他如果已经身为已经投胎为一个鬼，已经确定的话，
对，
那么。
拜他还是
我们不是要拜，我们就是叫施食，布施食物给他，
哦、为他，
因为我们认为他比我们 low，、
嗯、
这个 low 不是指等级，而是他比我们可怜、
嗯，
所以不是礼拜他，我们是拜是对上位的嘛，
对，
拜是对你比较尊敬的，我们称之为拜嘛，
对，
我们认为他是比较可怜的，所以我们会施食给他，会这么做，但是这是无条件施食，不需要你跟我结婚或者怎样怎样，
我也不求回报，
对，不求回报，那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佛教的修行嘛，
嗯，
对，就像这样子，对，
哦 ，OK。有点像是我做，
所以我们其实应该要开一个冥婚解决班。如果你找有冥婚，你来找我们，我帮你解决，那很简单，就跟他谈就可以了。就跟他讲说，你不要搞这个。你结婚之后，你知道结婚多可怕吗？告诉他结婚离婚率多高什么的。现在有一个免费的方式就可以得到祭祀，不要搞这个事情。
搬出现在这个行政院的数据，
就跟他好好谈一下就可以了。
啊 ，OK， 好。那如果有听众朋友遇到冥婚的问题，欢迎来找我们的冥婚解决班。
可以，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很简单的。
OK， 好。那我们最后，因为我们提到往生者可能会让对方变旺。对吧？那其实就调动调动你未来的福德。
对，
但是我这边其实想问的就是说，在我们的心灵观测站里头的感知层面的，有我们写出来这个人他在这一生比较主导的机遇的面相，
是，
然后也有写出了他比较适合拜的神族，
对，
对吧？那神族对我们好的方式也是这样吗？就是调动你未来的福德吗？
基本上佛法都认为说你。你要注意看，我们在那个里面称之为幸运神主。幸运神主，他神能够对你产生影响有两种、
嗯。
第一种是，如果是一件大事，他能够帮助你是调动未来的福德，让你成熟。可是如果是一件小事，他能够提供你一个机会，但接下来就看你自己能不能够抓住、
嗯。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今天啊，你是一个，就是我们先假设你是一个，就是不善于经营人脉的人，
对。
但你今天当了业务，
嗯，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如果去拜一个神，求 你的这个工作很顺利。
对，
他就两种做法，第一种是调动你未来的福人，让你现在突然间变得非常讨喜，然后成交一笔生意。
OK，
这是 Option One，
对，
这调动你未来的福德。Option Two 呢，就是他帮助你创造某一个场合，这不调动福德的，他帮助你创造某一个短暂的场合，就是在一个时间点，你突然跟一个很有财务的机遇
见面
、嗯哼，但是见面之后能不能 hold 住？嘿，你到底几号？
哦，
你懂意思吗？
我懂。
这种短期的一下子的这种机遇，神是可以为你做的，他不用。他不调动你未来的福德，只要他喜欢你就可以。
嗯哼，
可是这种长期的根本性把一件问题，他只能调动你的福德来解决。
嗯哼，
幸运神族是不调动你福德的情况之下，你在这方面比较有幸运。比如说有些人是靠山，他比较容易遇到靠山，有些人比较容易遇到表现的机会。幸运神族他可以帮助你得到这个东西。
哦，
但是接下来 hold 不 hold 得住，
嗯，
那是你的事情。
嗯哼，
当然你也可以因为觉得这个幸运神族 很棒，然后你开始供养他，然后让他请他来帮你调动你未来的福德，也可以
长期性的
也可以。对，但是我们现在讲的幸运神族的意思就是这方面的，你如果祭拜这方面的神，他比较能够帮你创造一些好的机会，
提供你短期的幸运。
对，但好 hold 不 hold 得住你的事
了。哦， OK， 那我这边听出来一个很关键，就是说幸运神族其实如果我们一般的拜他，我们不用担心我未来的福德被消耗光。
对，你不要跟他，你不要跟他求具体事件就好。
哦，不要求具体事件。
对对对，
大概到多具体的？
你具体就比如说，我希望我明天就可以成交这个，很具体的，啊。
这个很具体的，是吧？
这很具体啊。
那如果不具体的话，
不就是你平常有在拜他，但是你不要特别去跟他
哦，不要讲
求
讲要干嘛就好，
你就是一个模糊的，啊，希望你照顾我事业顺利啦，啊，身心健康，
拜托你保佑我，像这样。
神基本上其实你要了解，他们就是神，很多神也是比较怠惰的，他不会那么积极想帮你做事情。
嗯哼，
你不要讲具体的事，他也就他也不会想要知道。
你说有点像我是吗？你不要跟我讲具体什么事情，我就躺在家里。
你现在不想让我知道这个，没事，我现在知道接下来怎么跟你说。
大概是这样，
我们接下来交给幸运神族苏 K。
OK， 好了，但是这样听起来，怎么拜他啊，跟他怎么沟通啊？
对，
其实这个未来可能会有一些正确的方式，我们可以再教给大家。
对，
对吧？不然可能会用错误的方式，哦，那可能就会得到你最后不太想要的结果。
对对对 对，
那这样也不是我们观测站想要提供给你的。
对，没错，
对吧？好，那这个未来我们可能会再提供给大家更多的内容。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差不多了，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
下集再见，拜拜。